我们说前面的交通积累的这个地基处理的方法，这个地基处理的方法呢，那么一定有个选择原则，虽然我们前面也提到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归纳起来的话呢，实际上也就是主观客观的求了一个统一，求了一个统一，一是技术上可行，而且效果要可靠，然后呢还要经济合理，是吧？那你说我这个方法很好，好的不止方子适合而皆准的，你这个根本我这个代价就很高，是吧？或者是你这个方法对我这个土未必适合，这个效果我还未知，还无法评价，那怎么办？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要综合考虑你的土性、你的资源条件，然后再选择方法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要技术上可靠、施工可行、经济合理、精度就是能够快速，而且还要环保。现在这个环保很重要，你比如说我们筑墙法很简单，你在城市里的筑墙，最后你一筑不小心这个墙跑掉了，或者从哪个地方漏出来了，漏了一滩糟，那可看起来好像是不怎么样，实际上就不晓得是事，那你就污染环境了啊，污染环境了。例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用墙哈，我这个地方用墙哈，哎呀几下子我们就打完了，几下子也不行啊，太吵太震动都不行，所以呢要一定要技术上可行，就不说我要认真啊，认真一下子，你要然后要看经济上，对吧？看效果上，对吧？还要看环保。那么我们上次也提了呢，一定要一个效果评价。我们现在在谈方案的时候，我们针对某一个问题摊开来讨论的时候，啊，上述一个办法，理说一个办法，谁的好呢？你无非用这些方法来评价，那么各有权重不一样。你说我钱多，花的钱没关系，但是一定要满足其他条件，比如速度要快，又是什么技术可靠，有环保，那我就愿意花这个钱，才有钱。又是我很拮据，没有钱，我就在这个范围内用钱，那我就只好选择什么这个技术可靠的，那么笨一点点，知道吧？施工麻烦一点的，这样一些方法。但是这个可靠，就是效果可靠和这个环保，这是必须保证的，那是必须保证的。那么地基处理呢，我们这个搞科研呢，做过不少那样的题目，就总结了这么一些程序啊，总结了这么一个程序，那就是建筑物对地基的要求，首先弄明白建筑物对地基的要求，这是主观对客观的要求，然后呢你看呢，地基的条件，人家提出这个要求，我这个条件满不满足呢？我这个条件怎么样呢？哎，他要分析就是满不满足这个建筑外力要求，他包括我勘探，包括一些这个指标分析啊，试验指标分析。那个如果说不满足了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地基处理啊， 哟，你看主观的客观有那么好的，有客观不满足，那就选择某一个处理方法。这个处理方法当中，我们自己有书本的经验，我们是有工程的经验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，还有本地区别人的已有的经验，比如说有成功的，有不成功的，是吧？哎，给自己一个建议，一个指导。那么这个一定呢要认真，哎，一定要认真。认真呢，我说从就是从几个方面。刚才讲的是技术可行、经济合理，对吧？还要快速，还要环保，等等，最后选择一两个啊，一两个为主体的一个方案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基础上就准备机具啊、材料就准备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设计。在同时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设计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加筋啊，用了一个这个是搅拌桩，这个搅拌桩多长多深，对吧？间距多少，掺多少灰，一边准备一边这个设计图就要拿出来，那设计图就要拿出来，然后呢就开始施工啊，施工这里当然有若干的计算认真了，对吧？施工，然后要检测，原来是怎么样的？现在通过加固过后有什么改善？你比如说总体的承载力是不是提高了？总体的沉降是不是减小了？那么要做一些前面做一些计算，后面做一些检测，做一些对比，做一些对比，是吧？那进行对比、综合评价以后，需要修改或者需要补充的，再做一些补充啊、修改和调整，那就是说不是修改书了，只是修改现场了，就是哪一些地方不到位了，哪个地方有录像的，哪个地方地基不清楚，现在清楚了，那么我们要补强的等等，再做一些。那么这个做完了以后，做一个综合评价就可以了。哎，我们这个地基原来是建筑委对地基要求，地基不满足，现在我们这么一弄，哎，满足了，那你就达到目的了。就达到目的了啊！因为这个基础工程或地基处理啊，都是一些地下的、隐蔽的。那么，这个既然是隐蔽的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第一是个责任心。我们经常看到出事的，这工程出事的，通常不说是百分之这个九十一百，反正是至少一半以上，都是因为地基基础的问题。而且地基基础呢，就因为是隐蔽工程，这里承担这个偷工减料、施工这个不到位。是吧？糊弄的啊，这种，那不出事才怪呢，啊！另外，我们就有见过的这个地基梁，本来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条形的基础，他最后搞个塑混凝土，为了省钢筋，啊，等着房子盖了两层了，发现这个地方这个梁断了，对吧？这个沉降就表现出来了，不容易沉降。哎，所以弄开了一看，原来这个这边没放钢筋，啊，还有的这个看出来的一根梁，是吧？这个两层楼嘛，这个盖到第一层上面这一圈梁不放钢筋都有啊，我们都亲眼见过啊，所以这就靠自重它就垮掉了，自重就断掉了，就碎掉了，一看这个梁都没有钢筋。哎，都没有钢筋。不过这个偷工减料的人也是外行，所以说是要负责任， 责任心要放低，又不要隐蔽功能看不见，反正又叫我地质助理，叫我灌浆啊，我就呼噜呼噜随便降低啊，降都没去，那怎么成呢？那是肯定是不负责任嘛。所以我们评价效果或进行监测，一定是你在负责任的满足这个设计思路、设计要求进行就完成的这么一个施工，那才是有价值的，否则那无法评价啊，对吧？无法评价。这一章的要求呢，这里我们列了一下，就是弄清原理，弄清分类，弄清这个类型，每个类型的原理。至于每个类型你有多少方法，可以有几个例子能够代表性的就可以，是吧？然后掌握一些这个原则，掌握一些原则，是吧？下面呢，我们具体的这个里面这个地方的文献资料非常多啊，但是呢，你说他这个。你说他这个怎么很难嘛？他不难，你要能把它弄得精确啊，他没法精确，就精度总是不够。有一个说法，那就是说目前的尸检，就关于地质处理方面的尸检，远远领先于理论的研究。或者说理论研究，就地质处理的这个理论的这个研究进展远远落后于实践，等不到你理论研究成熟，这个因为到处搞施工啊，到处都出来了，到处都出来了，那到处都出来了，这个东西怎么了嘛？等不及啊，就先干了再说。但是干不是刚才说了，不是盲目的，它一定是从土力学的原理上面，土力学的原理出发，然后通过分析认为它确实是有效果的。至于效果的量化评价说不准，但是定性的方面绝对不能错，它绝对没有错。所以我经常讲呢，你的定性方面一定要正确，不要错。量化呢，不要求你有管得多精准，至少你定性的，你比如说沉降计算，你谁说准了？你同学说不准，老师说不准，你再喊那个哪个工程师说不准，喊那院士他也说不准。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他会沉降，他不会拱起来，我们一定知道这个地方会大一点，那个地方会小一点，这个都定性的没有错。所以这个掌握这个啊，掌握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下面呢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具体方法的，我扼要的说一说，就是每一种方法的一些要点，每一种方法的一些要点，技术要点。你看电成法，电成法没有新鲜的东西，这个设置大家是不是见过？这个就是前基础设计的时候软弱下物层验算的那个设置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做一个幻土也好，做一个电盆也好，这个是好土，在这个好土下面，上面不换了吗？下面可能土还不好，那就是对于这个电层来说，它就是软了下无层，不是吗？所以说这个电层的宽度厚度啊，那就这么来的。所以这里呢没有新鲜的算法，所以在地基处理的新鲜的算法并不多，都是借用来的啊，或者稍加改化这个改造。 所以理论相对落后呢，就在这里，啊，啊，你看这个这个电场厚度的确定，那，啊，嗯，看到这个就是电场，这个当然是一小块的面积的咯，要是一大块面积的呢，那就是作为一个土层来处理。啊，作为一个土层处理，你把这个电层，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电层，你比如说这个是沙电层，有水是电层，那我们也可以搞成什么塑混凝土啊、二灰土啊，这都有。我们以前那些老房子，就是混凝土没有普遍使用之前的一些老房子。这个基础下面都有二灰土或者说是三灰土，就是用沙子、石灰土，是吧？那样子搬起来的，这三灰土把它锤得结结实实的，那个土和，哎，作为一个垫层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垫层。垫层的算法就那么简单，哎，就按照那个。陈太林的算法，那附加引力扩散的前基础的实际的各方，下午在验算的各方法，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那这个机理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到，提高承担能力，减少沉降。如果说我们一个材料，还有透雪性的话，那么底下是软土，它还可以作为软土固基的一个排泄通道。说电层我们通常选用希望它是透水的，那么对低级固件它作为一个排泄面来说是有好处的。当然如果是三灰土，如果说二灰啊三灰的这种土，它的渗透性就不行。所以你选择的时候，你说我要这个加速它的排泄固基，那你就不要选择这个灰土状灰土。你要是选择灰土，那你就说我这个排泄固基这一部分用不上。它这个还要防冻，这个呢，就这个下面我们就不用。说得很细了啊，不要说得很细了。你看这个灰土比啦，什么这个就灰土垫层啊，这个上面都有具体的东西啊。我们这个地基处理还有一个叫规范，地基处理有规范，包括像灰土桩、搅拌桩啊、灰土垫层这样的，它都有现成的提示。要提出一些要求啊，提出一些要求。我们这个电层那个这个地方就大致介绍一下。你看这个电层呢，还有各种方法啊。我们在下面再讲一下这个固件，叫排水预压法，啊，排水预压法。我们在前面第一季实际上已经介绍过，就是说预压的原理，啊，预压的原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说把一些预压的注意事项。还有一些这个积雪要点，我们可以介绍一下。你看，这个地方是预压的，看到这一个是高于这个地面的，那么实际上这一个地方，这就是一个核点，对下面的一个就是核点，就是核点。这个是路，因为路反正我要填高，这个作为预压核点。加在上面， 我这路面是个结构，路面是就路面呢是一个要求平展，是吗？在这个做路面之前，这个时候都属于路面的基础，所以路面的基础，所以这个公路上把这个路堤啊叫做基床。你看我们从这个文字概念它就叫堤，叫路堤，一条没错，还是也是正确的。我们在这个水利上呢，这个叫堤，形状上来说呢也没有错，对不对？在公路上呢，把它叫做路床、路基、路床。它下部叫路基，上面叫路床，上面指行车的一个地方叫路面。因为我们反正要做这一块，所以这个对在于啊，就划来，让它沉降，即使沉降不均匀，我们最后一找平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我们说排水渠啊，它关键是一个是河窄，一个是排水通道。排水通道呢，现在比较普遍的用的是排水板。那么河窄呢，我们说了刚才有对窄的，还有假真空的。那么现在的这个为什么它会达到效果呢？那就是利用有效应的原理。我们在有效应里讲过，在一个软土地基，就保护土，那个研究的保护土吧，加了一个河窄以后产生超真孔压，那么随着时间延长，那么这个孔压消散，通过排水通道把水排出去一部分了，哎，它逐步的这个孔压的消散，有效就增加了，哎，沉降也就发生了，好了，它就固定了，从而有效也增加，强度也提高了。那么这个排水渠压法正是基于这个原理，典型的是这土压学、土力学里面固定原理原封不断的搬过来，这个就是渠压法，就是上面加河窄，我们把它叫做对窄。就是加了核载作为对载，这个以后这个土层的有效应力和孔径的变化